通晓古今智慧，塑造完美人格。欢迎收听《中庸》经典故事第六章：执其两端，而用其中。中庸正道。宋太宗推行重文轻武政策。后周显德七年960年正月，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，黄袍加身，取代后周，建立了大宋王朝。赵匡胤当上皇帝后，总结前朝经验，认为唐朝的灭亡、五代十国政局混乱，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藩镇割据、武将跋扈的原因造成的。因此，要巩固王朝统治，就必须削弱武将权力，加强中央集权。乾德元年963年，宋太祖赵匡胤和丞相赵普商讨国家长治久安之道。赵普认为五代十国政局混乱，臣子弑君层出不穷，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藩镇势力太大，君弱臣强，若要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，就必须削夺大将之权，收其前古精兵，强化军权统治。赵普的看法和宋太祖不谋而合，于是没过几天，宋太祖就一手导演了一出杯酒释兵权的好戏，解除了石守信等大将的兵权。在解除石守信等禁军大将的兵权后，宋太祖又将禁军一分为三，分设殿前都指挥司、侍卫马军都指挥司和侍卫步军都指挥司，即所谓三衙统领，并选一些资历浅、个人威望不高、容易控制的人担任三衙首领。为了强化皇权对军队的控制，宋太祖还进一步推行了重文轻武的策略。首先，宋太祖完善科举制度，选拔大批有才华的儒生、文人，使他们进入朝廷的统治集团，让他们担任了中央和地方的官吏，以此来打破五人专权的局面。接着，又以枢密院掌管军政，军队的将领皆无权调动军队，只能由枢密院调动，枢密院则全部由文官担任。皇帝对于枢密院的官员有任免大权，这样也就等同于皇帝牢牢地将军权掌握在自己手里。宋太祖还处心积虑使兵将分离，禁军各军轮番守卫边防重镇和内郡要地，既减轻了京师的供应负担，又使得将领手中无兵，兵不知将，将不知兵，从而不可能对中央政权构成威胁。宋太祖的重文轻武政策使宋朝中央集权得到强化，为政治稳定、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。后世继任者沿袭了重文轻武的策略，这在强化军权方面也起到了积极作用。但事实上，这一策略也造成了宋朝国力积贫积弱、财政拮据、军队战斗力削弱等种种问题。宋朝立国之时，外敌主要有辽国、西夏、金国和蒙古。尽管宋王朝耗费大量银券向他们缴纳岁贡，屈辱求和，却始终改变不了被动挨打的局面，屡战屡败，签订了许多屈辱的条约。宋太祖作为一国之君，为了强化军权、抑制武将，推行重文轻武之策，这显然是不符合中庸思想的。自唐中叶以来， 文武关系畸形，武臣独擅政权，导致朝代变更频繁，政局混乱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宋太祖采取措施抑制武将权力是无可厚非的，但他以杯酒释兵权的方式，将所有的统兵大将尽数卸甲归田，又把重文轻武作为一项国策来推行，就做得过头了。君主治理国家，文与武不可偏废其一，执其两端，用其中于民，并行不悖才是上策。感谢收听，再会。